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馨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馨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最近有部很火的电视剧，说终于在描述那个国内职场的时候不悬浮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叫那个《装腔启示录》。然后我跟仙儿也看了一些，就是装腔启示录就出了很多金句嘛，我们就看到很多帖子就有说把台词截出来关于当中的金句，然后我们也去看了一眼，然后当中有一个截图就讲的是甲方与乙方的相处之道，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然后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所以这里先给那个没有看过那个这个电视剧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他是怎么描述甲方与乙方的关系。他说甲方跟乙方的关系呢，就像男人和女人谈感情一样，要想关系长久呢，首先要明确彼此的底线，互相磨合，降低沟通成本。那我为什么觉得他讲的挺好的呢？就因为就是虽然是个浅显的道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电视剧不悬浮，我觉得我看到这张截图我就感受到，就是终于有一个电视剧或者是文艺作品里面没有再把那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妖魔化了，对吧？因为我们在过去就看到过很多段子嘛，就是比方说乙方是给甲方当孙子，对吧？其实如果说的接地气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多打工人像我们这样，我们可能觉得说，其实 OK， 给可能你作为乙方给甲方打工是当孙子，但是就是你给老板打工就不是当孙子了吗？就是给谁打工不是当孙子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就是过度的妖魔化或对立化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甲方或乙方可能是彼此的贵人也说不定，这集今天我们会聊到这一点。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说法呢，说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像男人和女人呢，可能还不够准确。熟悉我们频道的听众可能知道，就是老周我是做乙方很多年嘛，做咨询非常多年，然后现在呢算是转行了，跳到甲方来，所以我算是两边都有一些经验。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会觉得说，如果要形容甲方和乙方的关系，最贴切的说法可能是像是同伙、同谋，或者是一种共赢的或者双赢的关系，可能是更适合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呢，就想到说做今天这一集，然后我们想说今天这一集可以先聊一聊，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在初入职场的，比方说0到3年或甚至3到5年左右的，你作为甲方和乙方，你该如何相处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会聊一下，当你如果职场进阶了，你可能已经比方说5到10年以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成为了甲方和乙方的决策者，或者是你成为了甲方和乙方对接彼此主要就是生意的人，那这个时候因为你拥有了决策权，然后所以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会聊一聊当你在职场进阶之后，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会变成怎么样。所以就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跳转到标注的时间，看你想听就是你在职场哪个阶段你更感兴趣甲方乙方之间的相处之道。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想聊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做过甲方也做过乙方，然后仙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同时是甲方也是乙方，所以我们就会想聊一下说，哎，甲方眼中的乙方，乙方眼中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就是会不会就是有个变化，如果说你在两个角色当中有过转变的话。所以这基本上这集想聊一些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 我们之所以想把它分成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也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听众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可能听众可能各种职业阶段的人都有，有些是初入职场的，有些已经是非常老手了，在管理下面的人，也希望我们聊一些跟管理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也会希望说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们现在在职场的哪个阶段，然后你更感兴趣我们聊一些对职场哪个阶段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是相处之道，或者是一些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都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决定要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更有针对性。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聊聊第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你是初入职场的，比方说在0到3年甚至到5年左右的时候，然后你在工作上，你如果你是甲方或乙方，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想先从如果你是初入职场的乙方开始来讲，因为这个老周我非常有经验嘛，就我就是从乙方的职场门新开始做起来的。其实我觉得作为乙方的职场门新，就是其实甲方和乙方，就是你是一个乙方的人，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需要给你带来特别多的不一样的感觉。我就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甲方很挑剔，就比方说可能就是你经常去问甲方，你问了半天他想要什么他都说不出来，结果你可能做出一个东西来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哦，我不要什么。那就以此来说形容，就是甲方其实是非常挑剔，所以你做乙方是非常不幸运的，然后你要像伺候大爷一样的来伺候你的甲方，就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形容。
就
如果你现在
我插一句，就是这个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戳中我的笑点了很长时间，就是有个五彩斑斓的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可能是设计行业吧，然后可能就是甲方说什么要黑，但是就是黑的太素了，他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
但其实如果我们就停下来想想，就是形容比方说哎，你问甲方他要什么，他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你给了他什么，他很挑剔，他知道他不要什么，这么一个形容词，你可当然用来形容甲方，很多时候是很贴切的。但是用来形容你的老板，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容，感觉其实你如果是一个乙方的初入职场的这么一个萌新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就是你乙方的身份看得很卑微，也不需要就是把就是和甲方的这个关系看得很对立，因为你是一个刚入职场的，你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搞不懂的，你是一个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一个做执行的，接受命令服从，然后再就是执行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这个命令或者这个指示是来自于你的甲方，会来自于你的老板，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区别。而且作为乙方的小朋友，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只要有的时候因为你是乙方的关系，你可能你工作的时间你就不会说100%的时间都是跟你的老板相处，你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跟你的甲方在相处的，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只要把甲方伺候好了，你就相当于是把你的老板伺候好了一样。就是因为你说我们新入职场打工伺候谁不是伺候呢，对吗？就是有一种就是说你也不需要说为了甲方做什么额外的事情，只要把它当做一个相当于你的老板或者是职场的前辈，然后来执行他的命令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能比较好的或者是平和的比较正面的一个心态，而且这么做也是有好处的。就现在可能来说咨询行业可能已经算是一个半夕阳行业，没有这么火热了，但是如果倒推10年或者20年前，就很咨询行业还是一个很多就是可能就是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更想要进的一个行业啊，原因就是在于很多人看中的就是咨询行业就是很容易有很好的出路嘛。那这些好的出路是哪里来的？其实很多这些好的出路描述的 都是因为你如果你是在做一个乙方的时候，作为一个乙方的门心，然后可能可以快速的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甲方，那如因在这个接触到很多不同甲方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直接跟你工作，就可以看到你最真实的工作的表现，这比任何的面试来的都更实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乙方的初入职场的萌新，你会收到甲方抛来的很多橄榄枝，然后这些橄榄枝我在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些意外，因为我当时会觉得说，哦，如果我收到甲方的橄榄枝了，我一定得就是藏着掖着，然后可能因为我的老板不是很想要我过去，对吧？因为这他就会留着我，然后我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当时发现意外的是，事实正好相反。我的老板是非常开心的听到说我的甲方给我抛来了橄榄枝的，因为就是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橄榄枝的行为只是说明了我做的很好，甲方很满意，那当然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我甚至是如果我选择过去，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的老板他当时的工作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个甲方搞好关系，对吧？突然他的一个嫡系部队变成了甲方的人，那当然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就是是个对他有利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件事情根本也没有必要尴尬。然后你会得到很多，做乙方的小朋友，你会得到很多甲方的橄榄枝，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就水到渠成。因为如果你做乙方多年，你会发现就是说，哎，你要做到能够说非常有手段，可以就是把就是和对方对接项目，甚至卖出项目，或者是赢得一个合同啊之类的，这些事情可能比较难。但是它的起始点是比较简单的，它的起始点就是把你自己当做一种商品，对吧？把你自己双引号卖出去，对吧？当如果说哎，你的表现让甲方看见了，他觉得哎，你是个非常好的有前途的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希望把你招入麾下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把自己双引号卖出去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也会帮助你，如果你想要在乙方长期干下去的话，慢慢你就会知道哎，怎么包装自己，对吧？接着就是怎么包装你公司的产品、公司的服务，然后赢得更多的就是项目啊、合同啊之类的一个活动，所以一切都会是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关系。所以，你作为乙方小朋友，并不需要来妖魔化这个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
然后，并且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工种来说，有很大的概率就是可能你同时是甲方又是乙方，就比如说。我是在金融行业工作，那我在银行里，那对于我的客户来说，他们是甲方，我是乙方。但是对于律所啊或者咨询来说，我就是甲方，他们就是乙方。那可能很多人会经历这个，同时说你这个一天当中会在甲方和乙方这个角色当中切换。我觉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甲方乙方没那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比如说当我有客户的时候呢，那我就是一个乙方，然后我可能就是有一种听客户的，对吧？客户说什么都说好好好好，想办法做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我变成甲方的时候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刚入职场，或者说职场还是比较刚前几年的一个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说是我一定就是说一定要这么做那么做。其实大部分都是说哦，我的老板或者我的老板们他们说要这么做那个做那么做，我就是一个传话的，然后传给比如说我的律师啊，或者说咨询啊，他们乙方。其实就像老周刚才说的这个做事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可能就是从这个社会的形态上面，如果这个老板的定义，如果是说谁给钱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当你是甲方的时候呢，你就为老板，你自己的老板工作；当你是乙方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其实你们公司把你外包给了那个甲方的老板，对吧？然后你其实继续还是为你这个，但是就是可能在你这个项目的这个期间，你的老板其实可能就是说间接的变成了，比如说乙方这个项目雇你的人。对吧？然后而且说一下，可能就是 因为网上经常看到的可能是就是说乙方的心态，就是觉得我乙方超级懵的，因为就是甲方什么都不懂，然后完了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很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就是有一种甲方好像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横着来的感觉。那我觉得做我自己的感想，其实就是甲方特，尤其是比如说在甲方里面也是一个还是初入职场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其实我自己是知道自己很懵的，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甲方的和乙方对接的一个比较初入职场的这样一个角色来说，我就像刚刚说的，我其实天天做的就是说老板说什么我把他传话传给乙方，然后乙方说什么我把他传话传给甲方，就这个听上去非常的没有技术含量啊，但是其实就是刚开始的职场起步基本上就是这么来的嘛，在实际当中实践当中学习。因为往往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老板们总是很忙嘛，对吧？所以就是说老板们可能就是说制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就是说想一个大局，然后细节的就是说交给下面的人去怎么怎么做，其实最后做决定的还是那些老板。所以下面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的那个在我们职场还在比较初阶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责任也都差不多，就是当一个比较好的传声筒，对吧？但好的同时当然是就是说学习到了。所以其实作为甲方的心态，尤其是我当时，就是如果说一下我当时的心态的时候，因为我是经常会说我跟客户做一个生意，做一笔交易，对吧？然后那我们可能需要律师来帮我们，对吧？那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也刚开始，我比如说很多事情我也搞不懂，但是客户说了什么，那我只能把它全部比如说复制粘贴告诉给律师，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吧？那我当时的期待就是啊，我的老板好像很忙的，不会也我也不敢问，对吧？我也不敢问他，哎呀老板，所以这个细节到底是什么什么，我就期待啊，那我作为甲方乙方那边律师那边，他们那儿可能有经验的人，聪明的人呐，或者做过这个的人，他们能够解释的清楚是什么什么。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一个比较懵的状态，是一个并倒确实并不是说好像就是能横着走的状态，自己是知道自己可能就是在传一个也不是很懂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说的是，如果当就是说认清这一点，就是说大家在比如说职场初阶的阶段，不管你是做什么甲方还是乙方，或者做什么工种，说白了就这么说，虽然可能有一些伤人线，就说白了你都不是那个做重大决定的人，这个当然也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虽然就听上去比较伤害啊，但是就是说大家职场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你的老板做最重要的决定，对吧？那老板知道这件事做也做不坏，然后才会让就是说下面的人你们慢慢做啊之类的。所以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刚开始大家有的时候会有心态说，因为可能比如说这个甲方或者乙方是一个你刚进入职场以后就是说和你在一起花很多时间的人，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为什么他就是这么难啊，为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乙方的话可能就为什么甲方就是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些他都不喜欢之类的。其实是没有任何，其实如果想通这点，就是说那个你觉得可能好像比较难搞的这个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他们其实也没有任何决定权，他们也是一个职场的新人，跟你差不多，然后他们做的只不过是可能他们的老板的老板在那说了什么，那以后呢他们甚至他们的工作也在那把这个话传过来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对于就作为职场还是就是说是刚开始几年的新人来说的，其实你碰到的任何甲方和乙方在你这个差不多职场初阶的这个区域里啊，就是还属于一点点就是说新手区或者说是初始区的这些人里面，没有任何人是就是说他故意要比如说为难你所以才要这么做之类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说白了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就是说是做这么一个决定，大家也都是打一份工。那最最最最能够让自己受益的，当然其实就是说把他们化为自己的人脉。
那接着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你在职场已经进阶了，然后你已经成为了你们公司的一个决策者或者这个项目的决策者，然后是跟代表乙方或者是甲方跟对方来进行主要对接的那个负责人，那这个时候甲方和乙方的关系我觉得就提到了我们开篇说的是一种同谋的关系。因为你们之间其实你们两个人，就你作为可能甲方的对接者和乙方的对接者之间，你们俩之间是一个利益团体。就我会把这个甲方和乙方合作想成三个利益团体的合作，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利益团体，就是甲方代表甲方的公司是这么一个利益团体，乙方代表乙方的公司是一个利益团体。那其实如果当甲方和乙方的对接人，尤其是如果他们都是比较看透了这个甲方乙方之间相处之道的，也做到了像那个开篇那个装腔启示录里面说到的，就是说可以互相磨合降低 沟通成本之后，那他们之间其实会生出一个第三个利益团体。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共赢或者是同谋的关系。为什么我觉得像是同谋呢？因为他们俩之间就会成为彼此最大的贵人，就在职场上会帮助到你。那怎么样的一种帮助？就是会让你在你自己的职场更有话语权，就你的甲方或者是你的乙方其实会使得你的工作更保险，就是要让公司更离不开你。因为我们经常会聊到说，哎，好像说一定要有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实力，对吧？过硬的实力，要别人不可替代，才可以让你在职场就比较的安稳。那这种绝对的实力，并不是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可以拥有的。因为首先有些人的工种就决定他不是那种技术型人才，他不可能拥有这种不可替代的实力。但是不可替代性也可以从这样的关系的构建当中形成。就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甲方乙方的关系，它可能就能够成为你在职场上不可替代性的一种体现。那我想先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嘛，但我觉得大家相信也会觉得说啊，这个道理肯定是对的，但是好像感觉实践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将信将疑的感觉。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老周还是做乙方的经验比较多，就是在我长时间做乙方的时候，我也是听到过很多就是可能前辈啊什么或者是老板会有意无意的教我，就会说，哎，你要跟那个甲方相处的时候要更自然一点，然后我最好的一个跟甲方相处的方法就是找到比方说怎么样去帮到别人，对吧？甚至跟别人处成一种朋友的关系。那大家说是肯定会这么说，但是呢我每次我理论上来说我也会这么想，我会想说啊，我的甲方就是能够拥有像我们这样的乙方真是太好了，他今年年终考评的时候肯定能写上一大笔，就是我们帮他做的这件事情，看多幸运。我心底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每每遇到就是甲方的时候呢，偶尔还是会发怵。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常你作为对接人要进行的谈话经常都是那些比较棘手的谈话，要不就是啊捅娄子了，对吧？你的组员捅娄子了，然后突然就是然后这个项目本来决定了三个月要做成的，现在要三个月零两周了，对吧？要加长时间有可能。或者是就是比方说钱谈不拢，对吧？就是然后你的老板可能看你说你比较机灵跟对方关系比较好，不就把你派过去透透底，就希望别人能告诉你到底他们心中的价格是什么，就都是那些比较难，就是难处理棘手的一些情况。所以我想说，我自己虽然作为多年的乙方，也深知这个，就是你可以跟甲方的负责人处成那种同谋共赢的关系，但真正实践起来心里发怵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我因为现在自己做了甲方了嘛，我其实更加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我现在更能坦然的觉得说这句话真的是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对彼此来说都意义非凡。我觉得大家可能 很容易接受啊。如果你是乙方的对接人，你跟甲方关系处得很好，这个关系肯定对你的工作很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比较更容易接受。但其实你作为甲方的对接人也是一样的，对吧？首先就是，如果说一个公司现在说，哎，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员工没有办法处理一件事情，所以需要花钱特意去外面找一个乙方帮大家做一件事情，其实你想想看这个底层逻辑说了什么，就是说明这件事情肯定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是紧急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否则他也不愿意出这个钱。所以如果说当你作为一个甲方的负责人，能够牢牢的把整个跟乙方的关系都抓在你自己手里的时候，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就是你在公司的话语权一下子就提升了，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这个项目做人怎么样了，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做成，对吧？也很想听你告诉大家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就突然你在公司的分量都提升了。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你有办法和你的乙方的对接人处成一个非常牢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对你自己在职场上的稳定性也好，可见度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对吧？然后其次就是，其实我作为甲方也很希望那个乙方能够帮助他，因为我其实即使你是甲方，你很多时候乙方会忽略一个关系，就是他乙方会觉得说甲方都是一个组的，或者是甲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利益团体。但实质上其实你仔细想想肯定不是这样嘛，对吧？就大家都听过办公室政治，就算你是甲方的代表，不代表你在这件事情你在公司里所有的部门你都已经可能很好的沟通协调过了，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当乙方做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你是需要带着这个东西在你自己的公司内部进行很多不同的交流的，对吧？你肯定要劝服别人，或者说哎，看看这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其实为了使得你在内部的这个沟通可能更有效，或者是更能够帮助你达成你的目的，其实你的乙方就是你很好的帮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写合同的时候，对吧，不一定会把所有的事项都想明白了，可能说把抓大放小了，把最重要的结果写了，我们一定要这个。那有的我不排除有些甲方肯定是比较难搞，就是说他们自己没个主意，然后每天都在说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对吧？可能主意一直在改，所以才会一直在加活呀，或者是需要那个乙方加班啊，做不同的方向的改方案啊，或怎么讲，这个情况肯定是有。那有的时候甲方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像因为我现在自己做甲方，我发现我也会想要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共赢的，我知道我的乙方希望能够做成这个项目，可使得赢得更大的合同也好，更大的项目也好。那我同时又知道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可能说现在的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呢，还不足以说服别人，投资这个乙方更大的项目。也许呢，如果我们可以比方说灵活性的再做一个额外的小的一个范围，但是可能那个东西给的结果呢非常精准的回答一些我在内部沟通的一些问题，那有可能就可以使得我就是双方都有个种共赢的结果，就是我的这个项目也做成了，内部大家也得到了协调，使得最后这个结果大家都是满意的。同时呢，因为大家都是满意的，所以愿意增加跟乙方的合作，所以得到了一个共赢。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在职场进阶了，然后你在甲方乙方之间相互的一个关系可能是彼此加成的一种关系。
我甚至觉得就是当如果你是职场进阶的话，你在你有这个在自己公司以外的啊，你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但是有就是别的这样一个甲方或者是乙方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的关系，是可能就是在你这个在职场进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甚至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就是当你比如说是一个在职场进阶的这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中级啊怎么怎么样，你想进阶过程中，那个时候你天天做的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没有人再告诉你你天天要做什么了，对吧？这个是你还在职场初见的时候，你有一个老板每天事无巨细的告诉你，你得今天得做这个表，明天得发那个邮件，后天得做这个 PPT 什么的，对吧？当你在职场中级进阶的时候，大家考验的就是说你这个无中生有的能力。你的老板不会再那么具体的跟你说，你老板可能就是说啊，你发展一下这个业务吧，对吧？我们拓宽一下那个市场吧。那这个时候其实考验就是你去无中生有，对吧？你无中生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生不出来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比如说已经有一个比如说甲方或者乙方的同伴在那儿，他其实在职场这么多年，他也跟你差不多级别了，对吧？他也在那儿，他每天的这个 KPI 也是要无中生有。这个时候你们两个我觉得经常其实碰到的就是说 OK 你也得无中生有，他也得无中生有，因为你们下面的工作就是得去搞折腾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呢，那你们联合在一起，其实这个绑定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这样你们就等于说你们做成一件事情以后呢，各自好回去交差，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职场的过程，对吧？但当你到中级的时候，你其实就是靠这样说，你也得做成点事，我也得做成点事，但是你光靠你自己也很难做，我光靠我自己也很难做，但是呢我们结合一下，大家就都有一个好的故事回去交代，然后有一个好的事情回去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不一样，我们之前说在职场初阶的时候呢，你是一个你比较你的功能可能主要还是传话，对吧？那现在当你是一个职场进阶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那个能够决定一些项目的人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去跟你的一个甲方或者乙方做成一个什么事，你转手其实就是拿这件事去跟你的老板说，今年我从无中生有里面做成了这个，我拓宽了这个市场，我做了那个业务，所以我要升职，我要加薪，怎么怎么样，对吧？因为你的甲方和乙方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说你在自己公司里面能够继续就是说晋升的这样的一个筹码。然后我还想说一点的是，那这样这里的时候，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这个听上去很难，因为就是说你好像你得跟你这个甲方和乙方关系非常好，并且好像你认识的这个甲方和乙方好像得就是说非常级别高，你好像得认识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我想说一下其实也并不是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每个公司可能就有很多人，对吧？那你可能你认识这个甲方乙方的小 A，你的老板可能也认识这个甲方乙方的一个小 B， 对吧？那可能如果我们按照比如说比较逻辑点来说，你老板可能认识的人还更重要，对吧？然后你认识的这个人可能说不定就是说是他的老板是你老板认识的那个人，比如说之类这样情况。是这种情况呢完全不需要气馁，也完全不需要觉得说所以哦，这个我认识的这个甲方乙方没有用什么的。因为呢当你到了你在职场里有一些地位的时候，你认识的那个人在职场里有一些地位。我很多时候为什么就是说公司和公司之间能够增加信赖关系，并不是靠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而是靠一群人认识另外一群人。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老板其实他也很会珍惜说，如果说你的老板比如说认识那个公司的小 B， 你认识那个公司的小 A， 其实你的老板是会很珍惜你有小 A 的这样一条线的。因为大家都是说想要有多条线，这样能够就是说才能更知道，哦，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对吧？
可以打个配合，对吧？
对的。
我就遇到过事情，就比方说我的老板呢不想要就是直接去问对方的老板他们心中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因为就觉得说在他们这个层次然后拉不下面，而且如果这样的话一旦说了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有种非常低姿态的感觉，对吧？但他这个问题是他想问了也非常想知道的，所以他就可能说把我派过去，因为我可能会接触到他能接触到的就是低级别的就是甲方那边的人，然后这个话题就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级别先进行，然后透个底，对吧？然后透了底之后呢，然后我的老板在跟对方的老板接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假装这事儿没有发生过，但是一切好像又给我们多了一些信息。所以这个不同层次的就是接触都是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
对对，所以就是想说其实你在这里在这个情况你不需要认识对方甲方乙方的 CEO 或者什么，你只需要认识那个和你一起从职场萌新 慢慢慢慢上来的那个人就可以了。这个人其实就是说非常的重要，是对你在你自己的老板也会知道这个人非常重要，并且你这个人脉非常重要，并且他自己是没有和这个人一起做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他是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和你的这个甲方乙方的这个对接的人有那么强的牵绊，并且老板也是会非常看重你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说啊，你能够跟你那个甲方或乙方的这个同伴共同成长，共同分享这个胜利的果实啊。然后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其实在当事情比如说出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甲方和或者乙方的这个同伴可能是当时能够帮到你的唯一的一个人。那说这个是我自己有切身的例子的，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就是某一个 trade 出问题了，就某个交易出问题了，然后这个倒也不是说就不是说是谁故意要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是出问题了，然后这个出问题出的还比较大，然后呢就是说出的比较大可能就是要损失多少多少钱之类的，然后当时当然就是说是很紧张，然后那一般就是先我肯定就是说是在公司内部就是说谁能够有什么办法，或者说是因为会觉得哦对方可能这个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乙方对吧，对方客户是甲方，那我们这个公司有这么多人，然后这个甲方的公司有这么多人，总是会觉得说哦，那我们公司里的谁谁谁可能比较级别高一点的人总是会认识那个甲方公司里谁谁级别比较高的人，能不能就是说怎么样来就是想到一个方案啊，怎么想办法，怎么让这个问题解决啊之类的。然后在自己公司里面是呢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办法，倒也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帮忙啊，但是就是爱莫能助。然后当时我就有种觉得啊，那完了，因为那我在自己公司里找不到办法的话，那同时对方又是甲方我又是乙方，然后这个事情现在出了这个篓子，那肯定就是说要被肯定就是说是会非常不好嘛，肯定就是要肯定就是说那对方可能就会因为他是甲方我是乙方来就是说责怪这件事啊，或者怎么样。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结果这件事就是甲方帮我们解决的，就是说结果其实这件事，但后来因为我自己等于说在自己这一方的能力范围内我没有办法解决了，那我就去跟我的那个甲方的那个联系人就是说怎么办，你们有什么办法。我本来是觉得他们会是甩手掌柜，因为就是毕竟就是我还是抱着我是乙方的这个心态嘛，当时对吧，我就觉得那甲方一定是甩手掌柜说那都是你们的问题对吧。结果那个甲方非常就是但是说他在他们内部可能就是用了和我在我自己公司内部努力努的同样的力，他很努力的去想啊这件事情怎么办能怎么解决怎么样，最后也是因为甲方公司出力，然后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再成熟一点，后来呢我就意识到这个呢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呢如果最后这个交易真的是出问题的话呢，那我的那个联系人，我的在甲方的联系人对他来说也是他这个职场生涯的一件他很想不想发生的事情。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交易上有是他等于说是他那边拍板的人对吧，那这个就是说他也脱不了干系。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利益绑定的最密切的就是最一根绳子上的蚱蜢的其实是我和他两个人，而并不是说我和我们公司的谁谁谁或他和他们公司的谁谁。虽然在大局的角度上是这样，我是代表了我们公司的乙方，他是代表了他们公司的甲方，我们做了一个什么，那当然他有他的利益群体对吧，他是甲方，我有我的利益群体，我是乙方。在个人的一个层面上，我们两个作为代表这个项目的两个人，这个项目如果出了问题那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在我们个人的职场层面上 是一个我们都非常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时就是说最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并且他也是用了他所有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反而是这个不是我自己公司，而是这个甲方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人。那这个也是非常符合逻辑嘛，对吧？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件事上最最最最利益相关的是一根绳上蚱蜢的，其实反而是对方。所以不只是说哦，如果你就是说是意识到你的甲方或者你的乙方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人是一个你们一起能够就是说哦，创造一个说无中生有一个新的，比如说是业务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能够助你升职，并且他是在可能你在职场上，比如说你有危机的时候，对吧？你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个。能够在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我想聊一下就是以前困扰了老周我很久的一个迷思，就是在我长时间做乙方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同事的一个评论，就会说到哎，某某某合伙人虽然是从甲方挖过来的，但是感觉他并没有把甲方的经验带到现在的工作当中，所以觉得是一种抱怨嘛，就是说哎，那个合伙人其实不是很好。我一直听到这样的抱怨，但我其实就不知道，我其实不是非常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就是合伙人没有带来的甲方的经验到底指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些经验到底对我来说有什么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决定性的作用。我当然相信这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大家都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但是我没有办法非常直观的理解到这样的经验到底是指的什么和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包括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也会听到过，就是说哎，有的时候你想做一个好的销售，对吧？你得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角度，对吧？然后看看他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当时也困扰就是我很久，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对方角度，或者是我不知道说你要站在他角度上想到底是这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我觉得我已经这么做了，但是我好像还是毫无思路，就是并没有办法想出来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些迷思其实困扰了我很久。包括还可能往大里说，就对大家可能不是咨询行业的，也有可能就是通常来说，你都会发现，哎，如果你去找工作和招聘，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说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做过甲方了，也有可能大家就很乙方公司也会很希望来招你，或者是反过来也有你做过乙方，甲方公司也会很喜欢招你。那到底为什么这种就是大家会这么看重，尤其是甲方，你在甲方那边得到的经验会带到乙方，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总体来说，大家都会对你在甲方和乙方都工作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会很看重的。我其实觉得自己在终于转到了甲方之后，这么多年以后呢，我现在也来到甲方可能一年多了，慢慢的我也有了一些比较有实体的感觉，就有实感说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就那种经验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自己会把它总结成三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就这样一群拥有甲方和乙方经验的人，其实是真正的把我们刚才说的甲方和乙方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是摸得最透吃得最透的那群人，就他们可能真正是可以实现说真的打破了他的人脉当中哪些是甲方哪些是乙方的这个界限的最直观的那个人群。我觉得就道理可能大家都懂了，哎，就是我们是男人女人的关系也好，我们是朋友的关系也好，我们是我们说的共赢的关系，甚至贵人的关系，或者是可以救你一命的关系也好，就之前都说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职场当中，可能说真正打通了这两个关系的人，或者是在这方面真的可以融会贯通，把他们都变成自己不区别对待的人脉的人，可能就是那群比较直观的来说，就是那群可能在两边都工作过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个优势，这也非常明显，对吧？ 那我觉得当中的第二个他们的优势可能就是在于他们理解彼此公司的结构，尤其是当你作为一个乙方，你理解甲方公司的结构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举个例子，是我自己最近遇到的，就是我现在在银行，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的乙方可能是比方说他们是提供数据的一些公司，对吧？因为我们需要购买一些数据来进行分享，这些数据是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是没有的。那我就会跟那些就是卖数据给我的一些公司经常会跟他们接触，因为我们也需要了解就是哪个公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哪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包括他们提供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帮助，对吧？那我在接触他们的时候，最近一次谈话我就被问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这也是银行业臭名昭著的，就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行业，他就会觉得说，哦，要卖任何一个东西给银行，就是他卖的这个周期非常的长，就 sell cycle 非常的长。那这也很容易理解嘛，就是因为你卖东西给一个大型的机构，你里面的人非常多，对吧？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就可以拍板的，他希望很多的内部的人都能够支持他的这个决策，才能够最后真正拍板说，哎，我们要决定要购买你的产品。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周期太长了。我其实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我。他们就说，到底去跟哪个部门，或者是直接跟哪个部门接洽是最合适的，或者是到底是哪个部门才能够最后拍板？到底哪个部门是真正拥有预算可以成为最后付钱的那个人？就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过去的我，如我虽然拥有做就将近十年做乙方的经验，但其实我接触了这么多银行里的人，这个问题也不是非常容易让我可以回答。然后，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在我在这个甲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也不久，但我慢慢就会理清了这个思路。其实，比方说，你可以像他们卖这个数据产品，我当时的回答就是通过展现你这个数据产品不同的用途，其实一个银行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部门都可能会成为可以想要购买你这个产品的部门，这是其一。第二是其实你想要卖一个产品给像这样一个大型的机构，很多时候你是需要打一个配合的，比方说 A 部门可能是跟你就最接需求最接近的，就是最希望银行能够拥有这个数据的可能是 A 部门，但是 A 部门可能没有预算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 A 部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可能是跟你合作，然后把这个东西呢把有这么一个产品这个消息呢告诉可能 B 部门或 C 部门，然后通过呢展示你的这个数据可以做成什么事情呢，然后引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购买了这个产品呢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最后可以帮助到你卖到这个项卖到你的产品。所以这个在甲方公司内部的结构性的问题是我以前即使在乙方做了很久也看不到的一个局限性。而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虽然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做乙方或做咨询要跟很多人接触，就是非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的话，你作为乙方，你跟甲方接触的时候是目的性很强的，就通常他们都会告诉你啊，这个人你之所以会要跟他接触是因为他负责什么，是因为他可以给你提供什么，这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所以你在接触到甲方的结构或者是部门的时候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你可能不太会理解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如果说你自己本人拥有了甲方的经验的时候，那我觉得第二个好处很明显的就是你有这层理解，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理解，所以你可能更好的可以想说怎么样通过这个结构的关系找到你的同谋，然后把这个产品更快的更好的卖出去，对吧？缩短你的那个 sell cycle。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可能拥有的第二个优点吧。第三个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更容易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很难想象对方想要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对方想要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是对对方有帮助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要拿着我这个数据去，或者是我的这个做出来的结果，我的产品去干什么。我对他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件事情的理解非常有限，也是从他的合同里面看到，就比方说合同都会定义的非常的局限性嘛，因为你写的太大了，就可能价格也不一样了，服务也不一样了，所以他都会写的非常可能开宗明义，就会写的非常两句话，就说这个项目是为了比方说目的 A， 然后还有目的 B， 然后他写在项目里合同里面写这些目的，说更多的是一种就是限定性，对吧？然后跟你画出了一亩三分地，说我们只会做这个项目只需要完成这些事，不会做任何更多额外的事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乙方对甲方是能够如何利用我这个提供的服务的一个非常有限的理解。但是当如果你自己作为甲方之后，我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感觉就是我对别人提供给我的这个服务，提供给我的这个数据，这个产品到底能够可以有什么用，突然就获得了很多非常实际的经验，就我会慢慢的说，哦，其实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数据，我去跟不同的内部的组啊或部门去沟通的时候，它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效用，就有些服务可能说可以有非常大的就是未来的前景，对吧？就是可能说虽然是做了一件小事，但可能说对很多有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但有些产品可能看起来很重要，但它是个一次性的结果，并没有办法被重复利用，对吧？它其实它的一种协同效果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拥有这种两方面经验的人的第三个优势，就是他终于可以比较好的理解说对方拿到了你提供的这个服务，这个产品到底可以用去干什么。那这是我真的是最近才拥有的一个实体体验，而且我当时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的时候，哦，原来这些就是当时他们说的 OK 合伙人要带回来的经验，或者是站在对方角度应该思考的事情。我心中真的是一下子兴奋起来，有种寄养的感觉，就想说，哎，这个会不会哪天我就用得到？会不会以后回去了我就很厉害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还比较有趣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们，那这集呢我们聊了一下我们两个对甲方乙方这个话题的一些感受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工作中啊或者说是生活中，就是当你碰到甲方乙方这样的问题，那你可能不管是你是处于甲方的位置还是乙方的位置，还是你处于有的时候甲方有的时候乙方的位置，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呢？希望你们留言。